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报，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火灾器官仍在继续，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通报，明慧网2019年6月25日。有一个叫陈洪明的人来自台湾，他不顾龙泉寺中不许拍照的严格规定，私自获得照片，而且在网页上不经允许擅自登出这些照片。他还很不严肃地曲解法，误导众生，这种行为不符合大法学员的基本要求。今后任何学员不要再和陈洪明接触，他不是学员，特此通报。法轮大法学会2019年6月25日。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6月21日下午，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因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基督徒、佛教徒等信仰人士的迫害，中国再次被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中多次引用明慧网的消息。报告说，法轮功报道说，在这一年里，当局对大约9000人进行绑架或骚扰，因他们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据明慧网报道，当局绑架了4848名法轮功学员，并对另外4127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在被绑架者当中，有2414人在年底时仍被拘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国务院肩负着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使命，这不仅是川普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他个人深为关切的事项。蓬佩奥说，与往年一样，报告揭露了残暴政权、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及个人所犯下的一系列令人生畏的暴行。我要对所有那些对宗教自由不屑一顾的人说，美国正在注视着，你们将被追究责任。他特别提到中共对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迫害。他说，在中国，中共政府对许多信仰者、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藏传佛教徒的加剧迫害成了常态。中共自成立以来，对所有宗教信仰都表现出极度的敌意。中国共产党要求把它独称为神。蓬佩奥说，历史不会对这些暴行保持沉默。
6月22日，美国佛蒙特州法轮功学员在第一大城市柏林顿市教堂街市场游行练功讲真相，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20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活动博得市民的支持及好评。南希女士得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摘残酷事实后，谴责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并表示愿尽己之力支援学员的讲真相活动。
布兰登堡门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是柏林也是德国的国家象征标志。6月22日，柏林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在布兰登堡门前的巴黎广场上向各国游客和当地民众讲真相。两个来自赫兹地区的女士在征签簿上先后签了字，其中一个叫尤特的女士说，我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迫害这件事不仅跟中国有关系，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就是得告诉大家，让所有的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哈桑和朋友一行三人正经过展桌前， 看到横幅上的内容后表示吓了一跳，非常震惊。他和朋友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马上在政签部上签了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哈桑说，活摘器官这事太可怕了，这在当今社会是不能被接受的，我希望通过我的签名能够表达我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中共对这个信仰团体所做的令人发指的事情，严重违背人的尊严。
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在斯皮塔勒街设立真相点，传播真相。盖佩尔女士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签署了反对活摘器官的请愿书。她在离去时拿了上面印有德语真善忍的纸莲花，并对学员说，很高兴有像你们这样的人致力于反迫害。一位父亲带着11岁的儿子在展位前聆听学员们讲述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真相。这位男子严肃地说，这真令人遗憾，我反对这件事情。他并问道，我们能做些什么加以制止呢？当听到学员建议可以把这些信息告诉亲戚朋友和同事时，他表示认同，并索取了各类真相资料。和学员道别时，他说，但愿迫害赶紧停止。
仲夏节是瑞典最大的节日之一，是仅次于圣诞节的节日。6月21日仲夏节前夜，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前，通往市政厅入口处的法轮功讲真相点，伴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舒缓祥和的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发放真相资料的学员带着微笑向游客送上节日的问候，欢迎您来瑞典，仲夏节快乐。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着很多游客驻足观看，人们仔细观看真相展板，了解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很多人都想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的信息。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参加了6月9日在维也纳花园举行的多元文化民族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20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很多游客在给奥地利政府的真相表上签名，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尼亚加拉瀑布景点是加拿大游客人数最多的世界级景点，每年大约接待2000万游客。今年夏天，多伦多学员每天都开车到此弘法和讲真相，不少中国游客在此明白了真相后做了三退。6月22日，法轮功学员张女士一天就劝退了56人。在加拿大读书的赵同学和父亲在大瀑布旅游，在一开始赵先生并不是很想听真相，但赵同学坚持要听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毒誓不能乱发的，当初你们在入党团队时都发誓为他献出生命的，只有退出他才能把这个毒誓去掉。听完学员讲做三退的重要性，赵同学很爽快地做了三退，赵先生也明白了真相。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第26届龙舟节6月20日到23日在姆尼斯河畔举行，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河畔集体练功，向民众讲真相，并征签呼吁停止迫害。纳托尔女士说，希望每个人都有真善忍的价值观，世人应该想知道真相，爱每个人，没有理由不喜欢这样的价值观，对吗？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得知迫害在中国已经发生了20年，纳托尔女士非常震惊，并毫不犹豫地在请愿明信片上签字支持。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孔红云，2019年6月12日被保定市看守所迫害致死，年仅47岁。2019年1月2日，孔红云给一个女学生模样的人讲法轮功真相时遭恶告，被和平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保定市看守所，在清苑县境内。
宁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退休教师穆志宏老人，坚持修炼使他身心受益的法轮功。20年来屡遭迫害，无数次被骚扰，入室抄家抢劫，被非法劳教判刑，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各种折磨，身心受损。 于2019年6月18日含冤离世，终年75岁。
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船塘镇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邱汉农，2019年4月4日被非法庭审，被非法判4年3个月，并勒索罚钱3000元。邱汉农已经上诉。2018年9月9日，东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闯到法轮功学员邱汉农家，非法抄家抢劫。9月11日下午6点多钟，警察再次上门绑架了邱汉农。
河北省迁安市法轮功学员万永红女士被非法判刑4年，于2019年6月18日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万永红女士2007年被迫害致残，至今左腿几乎没有知觉，走路平衡不好，不会下蹲。万永红女士2015年12月15日再次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22日，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南区练功讲真相，法轮功学员们舒缓优美的动作非常赏心悦目，人们纷纷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听闻真相的人们对中共的20年的残酷迫害感到震惊，表示支持和赞赏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
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6月22日在弗里蒙图书馆举办法轮功教功班，有几十人参加。许多人学功后感受到能量，身体感到放松，很舒服。一个两岁大的孩子跟着母亲来参加教功班，他告诉妈妈，不要走，银幕上有个大佛。李女士表示，她很高兴做出正确选择，参加了法轮功教功班。
6月23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练功队参加了在威兰举行的玫瑰节游行。天国乐团和练功队的游行照片被作为游行亮点放在玫瑰节的官方网站上做宣传。天国乐团和练功队作为压轴的游行队伍受到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6月16日，纽约曼哈顿第六大道举办了春天街市。法轮功学员在这次揭示中展示了五套功法，与大家分享修炼的美好，以及揭露中共独裁政权现在仍大规模残酷迫害法轮功。来自俄罗斯的 Mira 深刻地知道共产主义的邪恶，家中亲人当年就曾被苏联政府迫害，所以家人给他取名 Mira， 寓意是和平。他知道中共政权也邪恶地迫害人权，迫害法轮功。他说三天后要去西班牙，要告诉他的朋友法轮功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6月9日，奥地利维也纳的 Hirschstetten 花园举行了盛大的多元文化的民族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向民众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20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许多人饶有兴趣地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有的表示他们接下来会去维也纳市中心的练功点学法轮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对刘枭雄秘密开庭，家属控告法官。2019年5月20日，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法官金华在既不提前通知当事人，也不提前通知家属、律师的情况下，就私下开庭，非法秘密庭审法轮功学员刘枭雄。刘枭雄的家属向法院提交控告状，要求法院依法纠正金华法官的违法行为，撤销这种非法庭审。家属在控告状中指出，辩护权是法律赋予案件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当事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限制、剥夺其获得辩护的权利。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以及高检规则中，都一再强调公检法机关有义务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刘枭雄32岁，是大连合众信托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软件工程师，为人善良诚恳，颇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他的朋友们这样评价他：枭雄我们都认识十多年了，我们最了解他。枭雄为人憨厚老实，对谁都特别真诚善良，不可能做任何违法的事。2018年7月，大连市七贤岭派出所给刘枭雄打电话，让他到派出所去办理暂住证。刘枭雄到达派出所，所长毛洪亮从楼上下来问刘枭雄：你练不练法轮功？刘回复说：练啊。毛洪亮说：练，那你就别走了。就这样，刘枭雄便被非法扣押了。2019年4月15日，构陷刘枭雄的案件被起诉市甘井子区法院，承办法官是高阳。2019年5月17日，家属去法院递交辩护手续。正赶往法院的途中，法官金华突然给家属打电话说：刘枭雄的案子现在转到我手里了。家属不知为什么会突然换法官。到达法院后，家属找到法官金华，想向法官金华当面递交家属辩护的委托手续。金华说，亲属辩护人要到当地派出所开具所谓无犯罪记录证明或者不练功的证明，而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这几项规定。家属当面向金华法官递交了一份不予受理申请书，并告诉法官金华，委托的北京律师于2019年5月20日来法院递交辩护手续。金华一听说请的是北京律师，特别惊讶，然后说律师也得到司法局去办理备案手续，而实际上法律也并没有这项规定。2019年5月20日上午，家属委托的北京律师到大连看守所会见刘枭雄，被告知刘枭雄已经被甘井子区法院提走去开庭了。在律师还没有阅卷，也没有律师和家属辩护人为刘枭雄辩护的情况下，甘井子区法院法官金华就私下开庭，公然剥夺辩护权。这种开庭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开庭和辩护的有关规定。
上海79岁发明家曹鸿儒当庭证实法轮大法好。上海市长宁区现年79岁的法轮功学员曹鸿儒，2017年12月4日因给邻居基本印有法轮功真相的台历而被长宁分局国保绑架，被迫害至病危，12月25日取保候审回家。2019年6月6日在上海市奉贤区法院遭非法庭审。在法庭上，曹鸿儒老人从自己的经历、修炼后身体发生的奇迹、法轮功书籍完全合法、信仰自由等多方面进行了讲述，并当庭请律师递交了准备的所有资料文件。法官们都静静地听，最终还是非法枉判曹鸿儒一年，勒索罚金2000元。但考虑曹鸿儒的身体现状，庭审后就让曹鸿儒回家了。曹鸿儒老人曾连续五年被评为上海市劳模、发明大王、革新能手、劳动模范等荣誉应有尽有。他历年的技术革新成果至今还在全国纺织机械厂广泛应用。日以继夜的工作使曹鸿儒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缠身。1995年11月修炼法轮功后，不仅困扰他十几年的各种疾病消失了，长宁区电视台还来采访过他，他的事迹在电视上播放。2017年12月4日，曹鸿儒被长宁分局国保绑架到长宁区看守所，曹鸿儒绝食抗议。三天后，在看守所所长带领下，对老人采用一种极其残忍的灌食手段，将他双手双脚锁在椅子上，再叫五个狱警分别按住老人的双手双脚及头部，由另外一名御医灌食。这种野蛮灌食给曹鸿儒在精神和肉体上带来严重伤害，导致曹鸿儒头颈僵硬、头痛、头胀，每天要长时间躺在床上。2018年5月31日开始，曹鸿儒呕吐伴着腹泻，四天没办法进食，大小便失禁。就是这样一位病危的老人，2018年3月5日被警察构陷到长宁区检察院，4月20日被检察院构陷到上海市奉贤区法院。2019年6月6日开庭时，老人仍然顽强地来到法庭，证实法轮大法好。
举报广东恩平市政法委房协办主任吴义贤。近日，知情人士举报了现任广东省恩平市政法委房协办主任吴义贤，利用职务指挥警察监控、绑架、拘留法轮功学员，向教育系统的各校领导、师生污蔑法轮功，还要求恩平市各学校、图书馆、书店等单位销毁法轮功书籍，制造仇恨。吴义贤，男，现年约57岁，现任广东省恩平市政法委房协办主任，广东省恩平市人，电话 138-2809-1913， 家庭住宅地址广东省恩平市美华东15巷6号。吴义贤的妻子吴祝女，恩平市联谊小学教师，电话 136-8697-6077。吴义贤的儿子吴秉章，现在广东省恩平市恩城街道办工作。吴义贤进行了一系列累积政绩活动，指挥操控公安国保对监控绑架法轮功学员，操控下辖的派出所警察长期监控大法学院的电话，限制法轮功学员的人身自由，动辄包围住宅，强行抄家、绑架、拘留，或迫使他们流离失所。2015年以来，法轮功学员依法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吴义贤亲自指挥对起诉江某某的法轮功学员打击报复，组织不法人员上门骚扰这些学员，有时全副武装上门绑架迫害。有五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绑架、非法关押到拘留所，致使一位男学员被非法抄家关押后，由于精神打击一病不起，含冤离世。2018年冬，吴义贤召集恩平地区教育系统各校领导开会，宣讲防范和污蔑法轮功，但发通知召开会议的内容不敢写任何字，只写防字，令人费解。2018年底，学校放寒假前夕，吴义贤又强制学校向学生发放污蔑法轮功的资料，要求学校出抹黑法轮功的黑板报，并要求学生在黑板报签名，毒害师生。吴义贤又约于2019年初赤膊上阵，到学校演讲污蔑法轮功。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8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明真相，善良本性显。之一，河北来稿，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在街上面对面给路人送真相期刊，让人们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在一路口，他刚低头从手提袋中拿出一本真相期刊，在抬头伸手要递给路人的瞬间，一名身着正规警服的人正好走到他身边，他看到那位大法弟子手里的真相期刊，大法弟子与他四目相对，他先是一愣，随后迅速将脸转向一边，快速走开了。一走一过，这位警察用智慧选择了自己的良知，真心祝愿每一位警察也用自己的智慧守住自己与生俱来的善良，为自己的美好未来奠定基础。之二，大陆来稿，6月18日下午，我们接到的一名大法弟子甲利用下班后的时间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当发给一名外地口音问路的中年男子时，被这名不明真相的人叫来另一个路人拦住，同时打手机到本地派出所举报，这俩人拦住甲不让走，几分钟后警车到了，车里只有一名警察，从车上下来后对大法弟子说，又是你啊，以前我不是给你说过吗，上车吧，说完就把甲带走了。这个场景被另一名大法弟子乙的邻居看见了，就告诉了乙，乙和儿子按照邻居描述的模样 估计是同修甲，立刻赶到甲的家中，看到甲正在家呢，一问才知道确实是他。原来警车把甲拉走后根本没回派出所，而是拉到甲家附近就让他下车了。等到乙母子出来时才注意到警车就在甲家前面的小卖点停着呢，三个警察在休息。这个派出所的警察了解真相，尤其是所长更好。去年有一名大法弟子丙发真相资料时被警车巡逻时发现，带到派出所后不久，所长放他回了家。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起死回生的老饭头，大陆来稿。今年84岁的老饭头，大年初六得了一场大病，后事都准备好了。而老饭头奇迹般的从地狱回来了。这件事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人们说这也太神奇了。这个老饭头是我妹妹的公爹，十几年前我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他，给他讲大法教人修心向善的美好，讲去病健身的奇效，老人很认同，并表示要学学。我给他一个 MP3 播放器，他和老伴经常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和他家相距很远，我也没有经常去看他，也没有教他练功动作。2019年正月初六，老人突然病危，处于昏迷状态，家里人为他买了棺材、寿衣，后事都准备好了。我妹妹从北京回来，看到老人还有微弱的气息，马上送老人去医院。第二天，老人醒了，说他是从地狱回来的，还看见了过世多年的亲人，看到了已经去世的老伴儿，他还看见了李洪志大师为他治病。家人以为他是病的说胡话呢，有的说，人见着鬼了还能活吗？老人一看他说的话别人都不信，就跟他儿媳妇儿及我妹妹说，把你的三姐叫来，这个三姐指的就是我，说我一定能理解他经历的事情。接到妹妹的电话，我马上赶到医院。家里人问老人，你看他是谁？老人直接说出了我的名字。这时候他认真地讲起了他昨夜的经历。他去了地狱，那里太恐怖了，好像听到有人说他到寿了，但是管地狱的人不收他，叫他回去。于是他就离开了地狱。他到了一个很祥和的地方，看见几个过世的亲人在那里，其中就有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坐在梳妆台前梳头，他们都不和他说话。他又来到了一个地方，忽然看见无比高大与威严的师父，就听到师父说给他做手术，就看见两个人在他前胸拉了一刀，一点也没疼，并给他上了药。他看见几个穿着古装的人拖着盘子，盘里面好像是药，但不是人间的药，然后就醒了。现在身体一点也不难受了，很舒服。听了老人这么一说，我告诉他的家人，修大法的人都有师父在保护着，他的事情我们很多大法弟子都经历过，老人说的是真的，请相信他的话。第二天，我妹妹把老人康复的视频发到了微信朋友圈中，老人精神十足，跟没有过病一样。亲戚朋友看到老人的迅速康复，无不赞叹大法的神奇。过了三个月，我和丈夫到重庆去看儿子，回来的途中，丈夫突然说去我妹妹家，我说不想去，他说不去闹心，于是我们来到了妹妹家。老人见到我们高兴万分地说，你可来了。他就讲这几个月中发生的事儿。有一天他肚子变得鼓鼓的，肚皮胀得锃亮，摸上去很硬，但他不怕，没有告诉家人，怕儿子儿媳着急上火。几天后，他在厕所一待就是6个小时，便出来很多脓和污血一样的东西， 不是正常的大便，心里知道一定是不好的东西被师傅清理出来了，结果肚子不鼓了，病完全好了。还有一个是我给他的 MP3 播放器不知为什么就是听不到师傅的讲法了，他直接跑了几十里路到镇上商店买了一个，还是听不到师傅的声音。我们来时他急得正团团转呢。听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是师傅让我们来帮他解决问题来了。我看了看他的播放器，是卡里的内容被误删了，正好我手头有两个卡，就给了他一个，把老人乐得合不拢嘴。
迫害法轮功，南京高官劣迹斑斑，恶报连连。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已走过20个年头，这场迫害一开始，江苏省南京市的高官们紧随江泽民，许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正是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们的决策与指挥所致。自中共十八大后，南京官场震荡不息，高官们正在吞噬自己参与迫害所带来的恶果，有的被查办，有的被判刑，有的病亡，有的自杀。近几年来先后落马的有原江苏省委秘书长赵少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原江苏副省长李云峰、原南京市长、江苏副省长缪瑞林。江苏是江泽民、周永康的老家，在江泽民当权时期提拔了大批江苏派人马，近几年除以上五虎落马外，还有不少外派官员也被调查或贬职，如原云南省委副书记裘和、原辽宁省委书记王敏等。江苏南京高官们的恶报还在蔓延，近日有原南京市政协主席沈健自杀身亡的消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沈健先后担任南京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常务副市长、政协主席等职，生前与南京三虎交集，他们是获刑15年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获判12年半的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前不久被查办的南京市长、江苏副省长缪瑞林。沈健也是前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的心腹，沈长期担任罗的大秘，罗志军任南京市长市委书记时，沈健担任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等职。罗志军、季建业、杨卫泽均为江派大员，季建业在江泽民老家扬州任职长达8年，被称为江泽民老家的大管家，杨卫泽是周永康的马仔，罗志军则被江派政变集团内定为公安部长人选，前几年已从江苏省委书记岗位调离。罗志军、季建业和杨卫泽三人都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
武汉新沟桥街派出所副所长杨瑞遭恶报死亡，湖北武汉来稿。2019年6月11日凌晨，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公安分局新沟桥街派出所办公室里，正在值班的47岁副所长杨瑞突发心肌梗塞暴毙。杨瑞的死再一次验证了善恶有报，杨瑞在善与恶的选择中选择了恶，杨瑞是因迫害手无寸铁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死亡，是受天理惩处而死，中共却要把他包装成所谓的英雄，来迷惑欺骗警察，继续为他卖命，迫害善良民众。杨瑞恶报死亡后，公安部和国家禁毒委专门发了唁电，长江日报连续5日大肆宣扬报道杨瑞的所谓的先进事迹，对于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只字不提。杨瑞从警27年，2004年12月任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新沟桥街派出所担任分管刑侦的副所长。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新沟桥街派出所参与了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杨瑞任新沟桥街派出所副所长15年，分管刑侦，他是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2017年公安部推出的敲门行动，2018年推出万名警察进社区以来， 新沟桥街派出所参与了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的骚扰和绑架。明慧网曝光的新沟桥街派出所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部分案例，此处略，请见明慧网原文。所有参与迫害者，首先应该选择自保，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和你家人的平安。中共这条破船即将沉没，继续追随中共是自取灭亡。只有退出中共恶党，真心赎罪，揭露中共恶行，停止迫害，才能保命保平安。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国斋器官仍在继续。1942年3月，年仅18岁的鲁道夫·福尔巴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随时都可能被送入毒气室。1944年4月，福尔巴与难友维兹勒躲在一堆用来搭建棚屋的厚木板下面，他们悄悄在身上撒了些烟草叶子和汽油，以迷惑可能追踪而至的纳粹大狼犬。在躲过三天三夜的大搜捕后，他们成功地逃了出来。到1945年1月，在福尔巴近九个月的呐喊与呼吁中，几乎无人愿意相信他所述说的事实，甚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弗利克斯·富兰福特也不相信此事。福尔巴经过九个月的无奈与煎熬之后，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正式解体。然而在九个月中，已有43万人被屠杀。相比于九个月，从2006年3月辽宁省沈阳苏家屯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已经整整13年过去了。第一部分，迫害仍未停止，活摘器官仍在继续。时至今日，迫害仍未停止，活摘器官仍在继续。2019年6月17日，设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正式宣告，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停止。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担任主席的人民法庭，从去年10月起成立，经过多方取证、听证和调查后，在伦敦做出了最终宣判。尼斯爵士是国际刑事犯罪领域的知名人士。1998年至2006年期间，他主导了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在过去的八个月里，独立人民法庭从医学专家、人权调查员和受害人那里广泛收集证据，调查中共政府的活摘器官罪行。尼斯爵士在公布宣判结果时说，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共强制从良心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涉案时间很长，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确凿证据证明中共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包括谋杀罪和群体灭绝罪。第二部分，中共邪恶彻底曝光。在独立人民法庭判决书中的最后一段，向世界表明，所有与中共政府打交道的组织，无论在政治、医疗、文化还是经济方面的任何机构，你们要清楚，和中国中共政府打交道，就是在和一个犯罪的政权打交道。这是独立人民法庭在宣判后发出的道德启示。中共窃取政权70年间，迫害良善，虐杀肉体，摧毁道德，扼杀自由，制造暴力和动乱，一步步的毁灭中国，也企图把世界和全人类推向深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让世人看清暴政的极度残忍和邪恶。任何对罪恶的漠视或沉默，都与同谋无异。奉劝大批跟随中共参与破坏法轮功的各级官员和人员，包括参与活摘的武警、监狱、劳教所、医院、医务人员，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看清形势，清醒选择，不要继续当中共的帮凶。第三部分，举报迫害者， 让罪恶无处藏身。5月31日，民会网发布的通告说，在美国的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日前被告知，美国政府意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并告知美国法轮功学院可以提交迫害者名单。6月3日，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发布了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的相关介绍。此法律规定，实施人权迫害的官员和打手均可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制裁方式包括限制其签证以及冻结其在美资产等。目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难以为继，中共也走到了末路，正在被全球正义力量四面围堵。面对铁证如山的罪行，面对犯下滔天大罪的政权，所有世人都应该站出来，揭露中共残害法轮功学员真相，举报迫害者名单，早一刻曝光罪恶，就早一刻制止杀戮，早一刻让仍有呼吸的生命获得生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就在那一瞬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2日。当自己遇到磨难时，有时会跟同修说出来，但是我发现跟什么样的同修说结果大不相同。有一次身体被迫害出严重病业状态，我去一同修家说出自己的身体状况，同修听了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意思是一直坚定地走在前面的，怎么会被迫害死呢？不会的，都是旧势力捣乱，不承认他，他什么也不是。没想到他说完后，我回家感觉自己有了正念，身体也轻松了很多。还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一吃甜东西就头痛，我就尽量不吃。有一次和同修一块干活，天很热，他去买冷饮，我告诉他我喝甜的会头痛，一会儿他买回来了，是甜的，他说冷饮哪有不甜的，你修炼人喝甜的怎么会头痛呢，你喝吧，没事儿。我一听拿过来就喝，果然头不痛，而且以后也基本不痛了。同修并没有把我说的喝甜的会头痛这句话当回事儿，从内心也不认为会这样，所以他的话一下子就解体了邪恶的迫害。通过这两件事，我意识到当有什么磨难时，怎样跟同修说很重要。回忆过去，当同修遇到麻烦事时，有的同修会说向内找吧，然后给同修指出一大堆毛病来，特别的互相熟悉的，平时对这个同修的一些看法马上全都反出来了，哪里还有什么正念对待。一个修炼人怎能无过呢？修炼人有什么问题了，旧势力就来管一管，那把师父和大法放在哪里了？而且旧势力只会用恶的手段，惩治人的手段对待他以下生命的不足，别的他也不会。师父要正法，要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再由着他们胡来呢？因此当我们遇到或听到什么事情时，我们得看看我们发的一念里面有没有惩治人、制裁人的潜在思维。在一次和常人发生交通事故后，我排除认为自己对的干扰，努力向内找，我发现当自己遇到谁冲撞了自己时，特别是对方真的很不对时，头脑中就会希望这个常人遭报或摔跟头，
对同修也会产生负面想法。我曾试着正面想问题，但是不知道正面想法是什么，因为认为做了不符合法的事，遭报或摔跟头，是合理合法的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在法上认识，我明白了，我是这样改变自己的思想的。当看到或听到谁做了不好的事，我认为常人都生在大法弘传之时，他说不定会在大法弘誓中就发生了改变了。而对于同修，他在学法中，师父会帮助他，说不一定哪天他突然改变了，正念上来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会纠正过来，会提高上来，或者是给自己表现的。这一念也得到了验证。有一个同修在监狱里待了很多年，出来了，但是什么救人的事也不做。别的同修很生气，跟我说。我说我没资格评论他，一是因为我没有为他走出来付出过，我没有对他做过任何帮助。二是我觉得他有深厚的基础，当年做了那么大的事。人的思想的转变就是前一瞬后一瞬的事，只要他学法，说不定哪天他的正念上来了，他就会勇猛精进。我这话说完没几天，就听说他突然变了，而且真的一变就非常精进。爱指责谁，爱负面想别人，这是旧宇宙生命为私为我的一种表现。潜意识里就是有一种自己好，别人都不如自己，特别是自己小有成就时，这一点就会表现在表面上言行中。其实当负面想别人时，慈悲就被恶代替了，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是一切为他着想的正法正觉的觉者。前几天见到刚被非法关押了几天回来的同修，说起构陷者如何如何邪恶，并想让他立遭恶报。我问他求师父了吗，他说求来着，没管用。我给他讲了耶稣和玄奘的故事。一天，玄奘和当地80多人结伴，坐船顺恒河去阿耶木曲国，途中遇到强盗船，不但劫财，还要杀一名男子用于祭祀。他们选中了玄奘，玄奘劝善不成，同伴们苦求也没用，匪徒们修好了祭坛，把玄奘押上了祭台。玄奘请贼人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行作化圆寂。劫匪们早被玄奘的气度和淡定震慑了，自行退去，坛下同伴们哭成一片，而玄奘诚心诵佛，发愿往生，愿听弥勒真经，而后下世救度这些杀他的匪徒。此念一出，刹那间黑风四起，河浪滔天，船几乎被掀翻。强盗们吓得跪倒拜天，问众人，这和尚是谁呀？什么来头？有人告诉强盗，这就是东土大唐取经来的玄奘法师。天神怒了，还不忏悔。强盗们连忙给玄奘磕头，而此时的玄奘端坐入定，看到自己飞过了须弥山的三层天，展望着佛界的庄严。玄奘出定后，给他们开示佛法，告诉他们不要图一时之利，种下无穷恶果。结果匪徒们全都受五戒，皈依正道。耶稣被迫害的头一天晚上，曾求上帝耶和华能不能不被钉死，他并不是为自己而求，是为犹太民族及他们的子子孙孙而求。耶稣去刑场的路上，一个老妇人为他哭泣，耶稣说，不要为我哭泣，为你们的子子孙孙哭泣吧。一个觉者，一个大慈悲境界的人，在磨难中想到的绝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他人的得失，甚至迫害自己的人的得失。如果在迫害发生时，当事同修首先想到的是众生在对大法犯罪，生出对被旧势力操控的世人的无限慈悲， 迫害一定会解体。而当地同修听到迫害发生，如果第一念都发出对众生的无限慈悲，迫害也一定会解体。然而迫害发生后，同修们发出的思想往往是五花八门的。一同修讲真相时，多次遇到有人被操控想作恶，同修都是求师父不要让旧势力利用这个生命对大法弟子犯罪，求师父救救他，结果都是柳暗花明兼转法轮。难中求师父，但发出的不是正念的时候，师父和正法神干着急也没办法。作为一个修炼人，所碰到的一切事情都是一个选择，是选择展现觉者的慈悲，还是加强人的执着，其实就在那一瞬间。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对于明慧编辑部通告谈一点个人认识，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2日。对于明慧编辑部的通告搜集迫害者个人信息资料，谈一点个人的认识。刚刚看到这个消息时，用的是人的认识，首先是报复心理，想到的是要清算他们了，还在用人心衡量谁干的坏事多，谁干的坏事少，举报谁，不举报谁，而没有悟到这是天象变化。后来看到明慧周报的文章，才悟到这一切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把自己知道的村、乡、镇、县、市、省，所有参与迫害过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警及恶人名单搜集清楚，用心去做，整理成当地真相资料，并送到参与过迫害及现任的在职人员手里，送到村里的每一户家庭里，那应该会对现任的在职人员及恶警起到震慑作用。他们知道了前任做了那么多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如今都得到了相应的报应，迫害者本人需要承担后果，还要连累子女，也许会使现任在职人员不愿再配合作恶。如果人人都不再去配合邪党，不再为邪党卖命，不再执行邪党的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政令，这样邪党自然也就从内部瓦解了。那些参与过迫害的人员，看到传播的真相材料上有自己的名字而提心吊胆，明明白白的知道了，可能真的会有清算自己的一天。不论出于什么目的，他也许会想要自保，也许后悔当初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下的罪行，而主动去找到当初自己迫害过的大法弟子去解释。这不正好是给他讲真相的机会吗？这也是他被救度的机会。以农村大法弟子为例，把1999年开始参与迫害的所有人员，无论是普通常人，还是村干部，还是协从人员，只要从99年至今参与过迫害的，都应搜集参与人员的本人信息及子女信息，不要用人心去看待这件事，觉得他没打人，或者不是那么恶，就选择不收集。当初罚款的时候，都是大队的人员敛的钱，而且都是大队的人员看管大法弟子，所以说都参与了。把本村的参与迫害者名单及明慧周报和三退资料整理成本村的真相资料，在本村大量传播，就会在本村造成很大的轰动效应，也许村里人人都会谈论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会谈论谁谁曾经迫害过大法弟子，很快会面临清算，也许人们会在这样的谈论中明白真相，从而选择自己的未来。如果每个地区的大法弟子都用心去做当地的真相传单，如果全国人人都在谈论法轮功话题，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百姓、在职人员、迫害者，可能都会正确地选择自己的未来，从而被救度。师父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 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选自转法轮。个人认识，如果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更换水龙头后的一点起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4日。前一段时间，家里的水龙头坏了，更换了一个新的水龙头。我准备洗手，便习惯性的向下按水龙头开关，按不动。我才知道新水龙头的开关是向上抬才出水。我向上抬水龙头开关，我感觉非常别扭，不但别扭，我感到心里隐隐作痛。我知道是自己长期重复向下按水龙头开关的动作，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或者是执着心。我当时吃了一惊，我这个平时不经意的行为，竟然不知不觉中，已经在我的思想中形成了观念与执着。这时，我想到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十几年前的一天，我遇到一个小女孩，她非常喜欢看当时在大陆热播的一个电视剧。我当时跟她做了一个游戏，我对她说，你能坚持20分钟不看那部剧，就算你过关。她说，没问题。不一会儿，电视开始播那部剧，我把她叫来，让她背对电视屏幕坐着，然后我把电视静音。她开始没什么反应，几分钟后他开始坐立不安，抓耳挠腮，心里开始难受。我鼓励他一定坚持住。我看到他表现非常难受的样子。大概不到5分钟，他说，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发疯一般转过身，把电视声音调大，如饥似渴地看起电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吸毒者几天没有毒品，突然看到毒品，发疯一样扑过去，贪婪吸食毒品一样。通过这件事，我清楚地看到执着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它对人的控制是多么可怕。我们平时不断重复一种行为，不断地在重复加强一种思维或认识，在我们思想中就会形成执着的物质与生命。如果没有触及它的环境，我们还真意识不到。一段时间，我对同修执着看新唐人电视一直有一种认识，我认为这样的同修不实修，不在法上。每次看到或听到同修执着新唐人电视节目的时候，都会这样想，不知不觉中在不断加强这个认识，慢慢的把这个认识在绝对化，还以为自己一直在法上。后来我发现，我一看到同修看新唐人电视就心里有点烦，有时甚至想，为什么电视机不坏掉呢？同修这样执着不再自毁吗？这时我才感到自己不对劲了。我开始找自己，我找到了看不上同修的心，还有想改变别人的心，但是我还感到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就点醒了我。我记起师父的法，人的意念守在哪里，时间长了就会结丹的。见转法轮。我明白了，我一直在守着这一念，同修执着新唐人电视，不实修，不在法上。而每次看到或听到同修执着新唐人电视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加强这一念。这一念已经形成了执着的物质，形成了一个有形的生命，是他对执着新唐人的同修反感，不是我的本性认识。这是我以前没有认识到的。我发出一念，立刻解体这个执着心。当然，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执着新唐人电视，但是我经常想它，加强它，这就不对了，就形成了一个执着心了。师父讲，我告诉你，一点也不重要，你想多了就是执着心，你想重了，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见转法轮。写到这里，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作为一个修炼人，会在不同的实修层次中，证悟到不同层次的不同法理，
但是无论自己悟道的法理自认为如何好，都不能固守，更不能用来指导别人。因为我们如果固守所悟道的理，加强它，更甚者绝对化我们自己所悟，就会形成一种极端偏离法的一种物质，就成为我们升华的一种障碍。我们只有抱着一种无为的心态，不执着任何层次所悟，才能在大法中不断升华。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执着心呢？除了自己的显示心，想改变别人的心，向外求的心，还有一个我一直不理解，也没有认识到的原因，就是我对大法修炼形式与状态的不理解，从而产生执着。师父讲，这就是大法弟子今天面对的，由于旧势力等干扰造成的修炼形式，所以在你们修炼过程中，你只要修好那面过去了，隔开了，你没修好的一切还会反映出来，人心还会反映出来，不好的因素还会反映出来。见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师父还讲，既然我今天要进一步的把修炼形式、修炼状态跟大家说清楚了，那学员之间互相在配合上，你们就不要再有另外一颗戒备别人的心，互相责备，互相之间用人心排斥，各种所有的状态，我告诉大家，都是对修炼形式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新的执着，是不是？是，所以不能因为不理解修炼的状态而产生新的执着，这个执着的本身也是你修炼前进的巨大障碍，所以这种心也得去掉。见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从师父讲法中，我认识到同修有不足，这是很正常的，是修炼状态的表现，并不是同修修得不好，而我却对同修反映出的正常的修炼状态执着起来了，不去修自己，还说同修不在法上，长期固守这种认识，其实自己已经不在法上了，这不是对大法弟子修炼形式不理解而产生新的执着吗？作为一个修炼人，看到别人的不足，首先应该找自己，然后善意地给对方指出不足，这才是大法修炼人应该表现出来的修炼状态。修炼就是修自己，为什么非要去修别人呢？对别人我只能善意地提醒，这样就不会产生新的执着心了。而我没有真正理解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这种修炼形式与表现出来的修炼状态，同修一表现出来不足，马上就认为同修修炼有问题，就把眼光盯到同修那去了。这时无论你怎么表现得和颜悦色，给对方指出来，对方也不会接受，因为你根本就不在法上了。我有时也找自己，然后跟对方交流，而且我并不执着于是否改变对方，但是对方不接受，这时我的思想就会不舒服，心想算了，不能强制别人修炼。而此时我还自我感觉自己很在法上，没有找自己的原因。几天前读了明慧法会中明慧同修的干净、准确、实在、谦卑的修自己的交流文章，对我有所启发。我给同修指出不足，表面看是为同修好，我也很平和，但是背后隐藏着我的目的与标准，也就是有私，这就不是师父要的善意指出别人的不足。我的所谓善意帮助同修，是在我的基点、我的标准、我的愿望，总之是有思念的，这不是真正的善意的帮助，离大法所要求完全为别人好，没有任何自己目的的真善差之千里。为什么我们有时所谓苦口婆心帮助同修，同修却不接受？为什么我们给世人讲真相，世人不接受？很大原因在于这里。前一段时间家人同修总说我是个好人，开始还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得到家人的认可，可是后来越想越不对，自己修来修去还是个好人，这不是没修吗？现在我才认识到，我为什么感到自己这一段修炼内心根本就没什么改变，这一段时间我只是表面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了，可是内心里却隐藏很多人心， 比如遇到矛盾时，我向内找，目的是化解这个矛盾，因为矛盾使我难受，我想尽快摆脱现在矛盾中的那种难受，而不是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这不是修炼，是用修炼这种超常的理来解决常人的问题。我以前多次学师父的论语，其中师父讲，世人能够符合他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见精进要旨论语。我一直不理解什么是符合，什么是同化。我现在认识到，如果表面按照大法标准做到，而内心还隐藏着人心，那就不是修炼，就不是同化大法。只有没有任何人心的纯净的发自内心的按照大法去做，才是同化大法。那时你的言行所展现的就是你同化的那一层次的法，就会改变你周围一切不正的。为什么神韵演员一句话都不说就能使观众明白真相与大法的美好？就是他们纯净善良的内心与证实法的真愿，法就通过他们的每一个演出动作展现出来。由此我想到，我们大陆的大法弟子可以说溯江以后，几乎我们每个同修居住的周围环境的世人都知道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每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这些世人眼里都是讲述我们修炼人的故事，都是在讲真相。如果我们能像神韵的演员同修那样，把我们所在的环境作为一个演出的舞台，时时刻刻在内心严格按照大法要求自己，时时刻刻同化大法，那时我们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个人目前层次的一点认识。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